欢迎你回到嚟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阿 Ben。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书叫做 AIGC 智能创作时代，呢一本系2023年3月出版嘅一本新书。呢一本书讲嘅系一个同我哋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嘅科技问题，人工智能会点样改变我哋嘅工作呢？我哋先从书名里面嘅 AIGC 讲起。AI 就系人工智能 ，GC 代表嘅系 generated content， 翻译成为中文就系生成内容。呢度讲嘅内容可以系一段文字，可以系一张图片，亦都可以系一段声音或者系影片。喺 AI 嘅加持之下，呢一啲内容嘅生成正在变得更加快捷、更加简单，甚至可以自动生成。你可能会问，呢一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同我有咩关系呢？虽然这本书的书名里面有创作两个字，但是它讲的其实是更加广泛的话题。我们打开这本书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本书并不是很厚，除了前言、后记、推荐语这些，主体内容大概是200页。翻开这本书，其中重点部分讲的是 AIGC 的应用。你看看各个小节的标题，就会发现 AIGC 其实跟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都相关。例如 AIGC 与产品研发，AIGC 与市场营销， AIGC 与管理协作，还有 AIGC 在咨询、影视、电商、教育、金融、医疗各个行业的应用。这一部分内容是这本书的重点，你能够看到很多启发，怎样将 AI 陷入到自己当下的工作之中。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描绘了 AIGC 产业的产业地图，上游、中游、下游都有怎样的机会。我觉得这一部分都很重要，如果想杀入这个行业，可以告诉你机会在哪里。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杜宇和张之明。杜宇老师是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博士，同时还是一位科技领域的投资人。张之明老师是北大管理学硕士，亦都是一位新科技的研究者。跟住我哋重点讲下呢一本书之中嘅两部分内容。喺当下，人工智能都能够喺边一个方面嗰度帮到我哋呢？如果我哋想进入人工智能嘅行业，喺未来我又应该从边一度寻找机会呢？我哋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嚟睇下当下人工智能都喺边一啲方面帮到我哋。呢一本书做咗一个总结，喺智能创作时代 AI 嘅加持之下，创作者生产力嘅提升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代替创作之中的重复环节，提升创作效率。第二，将创意和创作分离，内容创作者可以从人工智能的生成作品之中寻找灵感和思路。第三，综合海量预训练的数据和模型之中引入的随机性，有利于拓展创新的边界，创作者可以生产出过去没办法想象的杰出创意。简单来讲，你可以将重复的劳动交给 AI， 等你更快完成任务。你可以让 AI 在你的指导之下生成更多内容，从中找到更多思路。你还可以和 AI 一起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我们逐个讲下，先来讲下更快这件事。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好像一些格式清晰的文字工作，对于内容的深度没那么高要求，但是对于速度有要求，就非常适合交给 AI 来做，例如快速的新闻报道。在2017年，当四川省发生七级地震的时候，机械人撰写的报道不单只有地震发生地点、周边人口的聚集情况、地形地貌特征、当地地震历史和发生时的天气状况，还配有五张图片，全过程不超过25秒。而这个机械人在后续余震的报道之中，由开始写作到发布，最快的纪录是5秒钟。好多媒体机构已经开发了内部 AI，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等等。好似财经媒体彭博社，他们现在发布的内容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由 AI 自动生成。国内的媒体例如新华社、第一财经、南方都市报等等，都已经有这种类型的 AI 编辑。你可能会问，我又不是新闻记者，这一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本书告诉你大有关系。前面这个例子讲明一件事，目前 AI 在生成文字的时候，最擅长的是结构化写作，也就是说好像新闻简讯那样，文字有比较强的规律性，需要严谨、客观，不需要太多个人色彩。我们在工作之中，很多场景都在进行结构化写作。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开完一个会，总结会议要点，要写会议记录。借助 AIGC， 企业可以自动化过程，帮助员工快速把握关键信息。而 以前开会需要有个专人将要点记录落嚟，惊遗漏嘅话，仲要一边开会一边录音，翻去再听多两次写记录。而家可以将录音交俾 AI， 等佢通过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将会议内容转换成为文字，提炼出关键要点，咁就会帮助我哋节省咗大量嘅时间。书里面仲引申出一个应用，就是借助 AI 安排会议。如果你曾经在大公司里面工作过，那你肯定知道想要找不同部门的同事一起开会，执行起来可能是非常麻烦。如果同事在不同城市的话，那就更加困难了。而 AI 就能够通过分析来自电子邮件和日历邀请的数据，了解不同团队成员的空闲时间和会议时间偏好。基于这些信息， AI 可以自动生成一个会议时间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出席率和工作效率。当然我们还能够举一反三，想到很多工作之中的更多场景，商务邮件往来、项目周报总结、大量文件的整理和分类等等。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于不需要那么多创作力的工作，又快又准确就是最好的了。而这一点 AI 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多。我们再来讲第二点，你可以让 AI 在你的指导之下生成更多的内容，从中找到更多思路。前边讲的是快，这里讲的就是多，在这一点上面 AI 真是任劳任怨。例如你跟你的同事讲，我们现在需要写广告文案，你先写50篇给我选一下啦。我估计你的同事即刻就同你反台了，但你同 AI 讲，佢一声不响就会帮你生成50条，你话再嚟多50条，佢就会老老实实咁再写多50条。当然如果是更加复杂的任务，例如一篇文章的布局谋篇， AI 目前更加适合作为辅助，不能够直接拿来用。例如在写这篇解读稿之前，我就问过 ChatGPT， 我想写篇文章介绍 AIGC， 请帮我拟写一个大纲。ChatGPT 就好快咁写咗一个大纲出嚟。第一个部分系引言，介绍 AIGC 嘅概念、应用范围同埋影响力。第二部分讲 AIGC 嘅种类同埋应用，文字、图像、音频、影片各占一部分，每个部分下面仲有举例说明。第三部分讲下 AIGC 嘅优点，而第四部分就系讲 AIGC 面临嘅挑战同埋道德问题，好似知识版权保护，仲有道德同埋法律责任。第五部分就讲下对未来嘅展望，第六部分就总结 AIGC 嘅重要性同埋影响。这个大纲实在好全面，不过你听这个录音的时候都会发现我没有直接套用，因为时间比较长的录音，我必须要把握好你的注意力，控制好节奏，等你愿意跟着听，没那么累，还能够感觉不断有新的启发和收获。如果直接套用这个大纲的话，那可能讲了5分钟你就已经睡着了。所以在现今阶段，比较复杂的内容都是由人的能力上限决定内容质量的上限。不过书里面提到另外一种玩法，借助 AI 能够生成大量内容，原本千人一面的场景可以变得千人千面。例如使用 AIGC 提供客户支持，让 AI 为客户写信息，同预先写好的回复不同， AIGC 能够根据每一个客户的具体需求生成独特和个性化的回复。这一种水平的个性化服务就有助于建立信任和提高客户满意度了。再例如早在2015年淘宝的双十一促销活动之后，阿里巴巴团队就开始探索利用算法和大数据为用户提供大规模个性化的商品推荐。他们开发了一款名为老班的产品，这个是 AIGC 在创意营销方面的一个新尝试。去到2017年，老班就能够在一天之内制作4000万张海报。2018年老班累计设计了超过10亿次海报。平均计落嚟，老班每一秒钟能够创作8000张海报，咁可能比一位设计师成个职业生涯都创作得多。这个例子说明 AIGC 在营销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今日的购物平台能够提供商品的个性化推荐，但是不久的将来，点开商品之后，页面的排布、商业要点的列举，甚至是介绍的影片和图片，都能够根据你的口味去进行个性化的生成。以上是这本书之中提到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第二个方面，你可以让 AI 在你的指导之下生成更多内容，从中找到更多思路。而第三个方面是你还可以跟 AI 一起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著名的科技预言家海文海利有个观点，我们可以想到某个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场景，但是更多衍生的场景我们其实想象不到。例如在马车的时代，我们就在想，不需要用马作为动力的车辆， 所以汽车替代马车，人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更多的衍生场景，例如汽车电影院，就是马车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机会。AI 时代都是这样，一些简单替换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到，例如说 AI 配音员，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都有一些三分钟解说电影的视频，用相似的解说套路和背景音乐，用户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快速了解一部电影。你会发现这些声音好像都是同一个人配音，因为都是由 AI 生成的。这个场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不过由此衍生出的更多可能性我们就未必能够想象到了。现在有不少网友正在尝试借助 AI 用一些已经过身的歌手的声音去唱歌，弥补很多遗憾。这些就是我们不容易想到的应用场景了。其实不单止是戏迷、歌迷、影迷，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可能有这样的遗憾。现在借助 AI， 这些遗憾在未来可能就不再是遗憾了。以上第一部分我们讲的是 AI 怎样帮助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 AI 创造的新机会。AIGC 在未来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果你要切入这个产业当中，应该由哪一度寻找机会呢？这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一张产业地图，在 AIGC 产业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都蕴含着很多我们可以挖掘的商机。产业的上游是数据服务，今日又好，未来又好，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数据驱动。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如果将人工智能比喻成为一个人的话，那它就是靠食数据获得营养茁壮成长。民以食为天，所以食品加工行业就有了很多商业机会。而 AI 将数据当作食物，所以围绕数据亦都会产生很多商机。例如数据在被喂给机器之前，经常都会涉及查询和处理、转换、编排、标注和管理这些前置步骤，就好像我们吃东西之前都要经过各种的加工烹饪一样。人吃东西要讲卫生和安全， AI 的数据都一样，所以在整个数据的使用过程之中都离不开治理和合规方面的管理工作，这个又是一个机会。上游的机会围绕着数据，中游的机会就围绕着 AI 的算法模型。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判断、能够分析、能够创作，都是因为算法在支撑。于是训练算法模型成为这个产业之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环，换句话说，也都是这个产业之中最有商业潜力的环节。为了令 AI 的算法模型更加聪明，各种人工智能实验室应运而生，最著名的就是研发出 AlphaGo 的 DeepMind， 还有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了。各大互联网巨头好像微软、阿里、百度、华为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总之，人工智能产业的中坚力量就集中在算法模型的领域。你可能会觉得上游的数据、中游的算法这两块的专业性咁强、门槛咁高，我一个普通人好难找到切入去的机会。不紧要，这个产业还有下游，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拓展。所有经过数据训练的算法模型最终都是要学以致用，这个领域是种类最丰富、机会亦都最多的领域。前边我们讲到过，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影片，每一个方向都值得用 AI 重新改造一次，亦都就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机会。好像这本书之中就列出了19个方向，而目前已经有清晰商业模型的公司就列举了将近40间。例如在文案领域，有一间创业公司专注的是营销文案生成，他们基于 GPT 的大模型，你只是需要输入标题和文案大意，他们就能够帮你生成营销文案。还有一间公司，他们在做的是帮助企业改进电子邮件写作，通过 AI 去分析收件人的喜好，帮助销售人员写出更加吸引人的商业邮件。更加有趣的是在音频和影片领域，例如令用户不需要昂贵的设备就能够制作出音乐和动画，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生成几乎可以乱真的声音和影像。其实除了列举的这些，还有更多机会在等待有人借助 AI 将它变成现实。例如在教育行业，乔布斯曾经发问，为什么 IT 技术几乎改变了所有行业，但是在教育方面就见树不多呢？这个问题放之当下的 AI 领域似乎都并未过时。 当下已经有成功的尝试，例如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就引入了 AI 系统，通过手语、口型、文字讲义的配合，帮助听障人士高效学习。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机会在等着有人将它变成现实，就是借助 AI 提供千人千面的教育。以往的教育都是大班制，一个老师带几十位、十几位学生，在未来借助 AI 技术，可能帮助人类实现教育的终极理想，因材施教，大规模开展高度个性化的教育，令每一个人都以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在最适合的方向上进行自由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这个亦都是经过多年发展的自适应教育的终极形态。如果未来这样的设想能够成为现实，那这个智能时代真是值得我们去憧憬。最后想同你分享一段说话，著名的 AI 图像生成模型 Midjourney 的创始人戴维霍尔兹是这样评价人工智能的。他说 AI 是水而不是老虎，水固然危险，但你可以学游水，亦都可以造舟，可以造堤坝，还能够借此发电。水固然危险，但是就是文明的驱动力。人类之所以进步，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怎样同水相处，并且利用好它。水给予我们更多的是机会。以上就是由杜宇和张之铭老师所著 AIGC 智能创作时代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